三年前夕，中国处决了具有英国国籍的阿克姆。阿克姆两年前携带四公斤的海洛因进入中国新疆被捕，一年几前被新疆地方法院判处死刑。一年几的上诉和英中政府之间的外交斡旋失败之后，最终被执行死刑。阿克姆被执行死刑后，中英双方的舆论同时悲情大起。中国人的悲情源于170年前那场因为英国人到中国贩毒而引起的鸦片战争。人们将这次对阿克姆的判决看作一个象征性的洗刷国耻行为。英国人的悲情就源于对中国法律公正性的不信任，认为这一案件凸显了一个法治缺失的国家政权对一个外国精神病患者的欺凌。民众的悲情都是情有可原的，从普通中国人的情感上考虑，19世纪初霸道的大英帝国的确欺负过腐朽的中央帝国，而且那场让中国人倍感耻辱的英中战争亦都的确带有毒品的烙印。这次两国之间的外交纠纷再次因为毒品而起，又怎会不触动中国人那根神经呢？从普通的英国人角度来看，现在的中国的确没有法治，那里的政府对自己的国民都能够随意骚扰、关押，甚至公然在大街上用机枪来射杀和用坦克去压剪，又怎能够相信他们能够公正地对待外国的国民呢？其实在普通民众情绪的背后，两国政府间的互动才最有睇头。就两国政府而言，在对待此事的做法上其实都有回旋的余地。如果中英关系良好，中国政府真是有求于英国政府，中国完全有可能采纳英国方面提供关于阿克姆患有人格失常的精神病证言，将他改判为无期徒刑，然后关进精神病院。如果有人用所谓司法独立来解释为什么中国政府不采取这个做法，他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就是别有用心。因为中国的司法没有独立性，亦都是路人皆知的事实。如果有人认为中国政府是迫于中国民众的民意压力而不敢同英国政府达成妥协，那就未免太睇小中国政府对抗民意的决心和能力了。因为民意在集权政府眼中只不过是任期玩弄的枪技而已，不是，甚至连枪技都不如，因为嫖娼是要给钱，对付民意只要强奸就得了。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就是中国的国力强大了，英国在这个事情上声援英国的整个欧洲都衰落了。中国政府知道得很清楚，英国政府也好，包括法国和德国在内的欧洲政府都好，所谓的抗议仅仅是耍耍嘴巴皮而已。这些老牌帝国正是为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困境焦头烂额，根本无法对中国来真格的。一阵抗议之后，为了经济利益，他们仍然会到北京去朝拜如仪，因为他们还指望中国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中助他一臂之力。欧洲国家对中国的集权政府失去话事权，其实是自食其果。在冷战期间，为了显示自己对美国的独立性和迎头小利，法英两国在西方阵营中最早向北京的共产党政权妥协。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欧洲各国由各怀鬼胎，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而在人权问题上争相对中国妥协献媚。他们这样做的结果是助纣为虐，帮助中国的集权政府强化政权，欺压民众。其实西方民众的直觉是啱的，一个连自己的国民都能够下毒手的政权，一旦有了经济实力，一定是会向其他国家施暴的。更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的这种为了短期经济利益丧失原则的行为，不仅仅是正在使他们失去了对世界上的集权政府进行制约的能力，同时亦都使到他们亦都正在失去对残暴政权下抗争的民众的信任。咁亦都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不仅仅是现在，亦都是将来。但愿阿克姆的死能够为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政府换来一些教训，亦都希望大西洋彼岸的奥巴马政府能够从中领悟这些道理。以上是胡绍刚的评论，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我是邱锦辉。